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相信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送下去。
那
我
们开始
咯。
经典漫画《足球小将》一杂志连载正式结束，将在网络发草稿，继续更新剧情。
下一球胜利从最烂国家队挺进世界杯，真人真事运动喜剧登陆串流平台。今天两则新闻都很明显的跟足球有关系。那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跟足球非常有渊源的特别来宾，那就是我们的左杯实名警。他本身除了是资深的足球球评，也是台湾足球发展协会理事长，也是诗人跟社会观察家，也是一位曼联队的坚定支持者。那我们欢迎左杯实名警。
大家好。
今天还蛮特别的，是一个缘分哦。因为最初我有想过要请左杯来我们这边跟我们聊聊关于足球观赛的事情，因为我想说在台湾要找一个资深的足球球评，大概能够想到的首选大概就是左杯的实名警了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就想说不知道像这么有资历的前辈，足球界的前辈会不会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所以这件事情就暂时搁下。那只是刚好有位朋友其实也认识左杯，所以他就说我就帮你联系一下，所以就促成了我们今天这访谈。那我觉得左杯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其实左杯之前也出过很多本关于推广性质的足球相关刊物嘛，对不对？
对，那甚至包括一些杂志啊等等。
对，甚至还烧光了积蓄嘛，对不对？这算是一个不堪回首吗？还是
也不能讲不堪回首。我觉得人生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投资啦。
对，
比如说你没有亏那笔钱，你今天不会变球评。
对，
对不对？比如说有些人说你没有一开始什么借个2000万、3000万开工厂，你不会变郭台铭吗？
我不知道这例子要说对还是不对。
就是说人生一开始总是要有一些付出啦。那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付出一些代价，其实对你在将来也许不完全是坏事，当然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哦，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是你人生的一个损失哦，看你怎么样去评估它的价值这样子。
嗯，非常正面的一个心得。不过还是回来新闻好了。第一个Light 选的新闻是关于足球小将一，我觉得这个漫画应该算是陪伴了还蛮多人的一个童年跟青少年时期。
因为我觉得蛮多人对于运动的接触都是从漫画开始的。
对，日本人对于足球的接触其实就是从足球小将以这一本漫画开始，虽然它是其实不是运动漫画，它是个格斗漫画，
它只是超能系而已。
而且最好笑的是高桥阳一本身并不懂足球，所以他当初一开始其实严格来说是乱画，就是他凭自己一个漫画家的想象，可是他对足球没有那么多的认识。可是其实跟其他真正我们讲比较正统的运动漫画来讲，他有一个超越现实的那个感觉反而更有吸引力，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你喜欢足球的人，也许你对他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射门的技术规则什么好像跟现实不相符，可是你一般的对足球没那么了解的人，借由这个漫画开始认识足球之后，你反过来去看很多那个足球真正的细节。就好像有些人看到贝克汉我看到贝克汉是帅哥，所以我才开始看足球。你可能我一开始对足球完全不了解，可是后来你就喜欢上足球这个运动。其实很多人是透过足球小将才开始认识足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对，一个不懂足球的人画出来的漫画，然后让全世界，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日本，它影响全世界很多很多的这个球迷。
对，我看那个就是资料是说巴西也是足球小将的乐趣。
对，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罗伯特从第一集就开始从巴西引进足球到日本这样子。
所以左杯自己有看完这一套漫画吗？
当然了，这个一定要看。虽然到后面可能就是画得越来越夸张，可是就好像你看那个七龙珠一样，到了一半之后你就越来越夸张，好像已经超过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可是你知道人有那个情怀，就想把它看完。那你把它看完之后，其实你会回过头去看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内容。
不过像刚刚讲到说早期的足球小将E的作者他对足球可能不太懂，我觉得像这个东西放到现在可能就有点难成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漫画作者他真的对于自己画的东西要好熟哦，不然的话好
像有吗？不一定吧。
不一定吗？
不一定。现在很多是有那个所谓的原作跟作画两个人之间。
对对对对对
对。那里 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故意他把画得很夸张，很脱离现实。对，
例如网球王子吗？
可是有时候可是有时候他们会参考一些就是顾问啊。
对，当然他会邀请一些顾问，比如说他的那个分镜啊或者足球比赛的进行的过程。可是他的故事是天马行空，从漫画家自己本身去做一个很大的想象想出来的。
对，我刚会这么说其实是因为 近年来看到的一些跟运动有关题材的漫画，比如说像什么攀岩少女啦，什么跟健身有关的，或者是一些跟什么卡巴迪有关的，我都觉得不管是作画者或是故事的设计者来说，感觉好像他们真的都要对这东西很了解
啊。那足球就比较不正常，像蓝色监狱这一种的。
哎，对，还有这一部我都忘了。
啊，可见足球比较不正常。
不会啊，反正网球王子也都是杀人网球，
反正那个网子一定会被球打破，足球也是可以把网子踢破。
那都是超能。人系作品，
我觉得把网子踢破已经还好，现在都是把墙直接撞破。
那不知道左边还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推广性的漫画或者是电影之类的作品是很值得让对足球不是很熟悉的入门者去看的？
哦，我觉得在那个 N 牌的这个网络串流平台上面，现在这最近的三四年，它非常流行所谓的运动纪录片
啊，对，
嗯，哦，包括在这个英格兰的几支球队的介绍，嗯，然后还有过去这两年那个非常红的 F1 的介绍，嗯，然后另外这两年的环法自由车赛的介绍，我觉得这个 N 牌的一个运动纪录片现在是一个风潮，
对，
对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所有的运动迷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因为我最近发现很多这个车迷，他们都是看了纪录片，嗯，之后才开始看 F1 赛车，这两年这个趋向非常的明显，嗯，对，那我想那个环法自由车赛的那个纪录片也是，所以我觉得看运动纪录片这几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而且他们拍的就是他们会从某个运动员的视角先去拍，
对，而且你知道那种欧美人拍纪录片跟我们东方人不太一样，我们东方人比较收敛，嗯，就是你不把那个不好的因素啊什么就大概不会录进去，可是他们很写实，比如说运动员之间对骂骂脏话，然后什么球员批评老板，老板骂球员，这些他们都会把它收录进去，就是那个活生生赤裸裸的那个修罗场，可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运动里面本身有这么多隐藏的一些内涵啊，嗯，或者是它这个情节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你可能从场外或者人与人的互动去了解这个运动，吸引你这个有兴趣去看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
有啊，之前那一部那个贝克汉那一部
啊，对对对对，
贝克汉传记，哦，那四集也是看的，诶，是四集吗？
对，他在讲他跟他老婆之间的关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红牌事件，
对
对，然后整个过程他人生的起起落落，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看参考，嗯，可是你看了这个起起落落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在足球世界有这些美感，哦，这个球队跟球迷怎么互动，然后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嗯，那当时他的教练弗格森怎么去维护他，然后他跟队友之间如何重新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你也能够更了解各种职业运动里面这些细节的部分，
嗯，因为我的第二个新闻是关于下一球胜利这部电影，不知道左边有没有听过。
有这部我有看过，
因为他说他是真人实事改编的一个故事，
对，那梅属萨摩亚他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人，哦，那什么叫世界纪录保持人？他曾经在一场比赛创下世界上国际比赛最多失球的纪录，31-0输给澳大利亚。
31-0
那场比赛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上半场那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前锋叫 Kennedy， 他上半场就进了13球，然后他就换下去休息，因为累了，进太多。
很难想象
有这种事情。
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说，美属萨摩亚这个国家，它是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小岛，嗯，那它人口可能就只有几千一万人。可是呢，他们很勇于去参加这个足球比赛，虽然输这么多，可是他们后来呢，嗯，终于迎来他们国史上第一次的胜利，他们1-0赢了东加王国。哦，虽然是1-0，而且赢的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岛国，嗯，可是这个是他们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足球比赛的胜利，嗯，而且他们经历了十几年才达到这一个目标。然后呢，其实我以前有带过那个足球队，我当过教练嘛，嗯，以前我们有碰过那种很强的球队，输19-0。你知道吗？输19-0，很多球员他说我不想再踢足球了，他对这个没有兴趣，因为他被击溃了嘛，嗯，心理上。可是你看，一个国家队的球员输了31-0，他还愿意继续踢足球，然后他还一起努力，然后从输30几球变20几球，变10几球，变输3球，到最后终于有赢球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励志，而且就是告诉我们永不放弃这样的一个故事。嗯。
我是不太知道美属萨摩亚他们有这样的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啦，但是我还蛮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像他们这种所谓美属地的地方，他们怎么会对足球这么有兴趣？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他们的足球运动并不是很发达，因为是美国属地，本来就不是很发达。
对，
哦，但是足球是一个全世界 运动再烂的国家都会踢的运动，像台湾就是嘛。因为它是个全球性的运动，所以这些国家他们还是会参与。而且美属萨摩亚最有趣的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球员，他是足球史上第一个同时踢过男子国家队跟女子国家队的球员，他就是后来变性
啊 ，OK，
对，然后去踢了这个女子国家队，他是全世界第一个踢过两个不同性别的国家队的选手。那因为美属萨摩亚这个国家非常有特色，它特色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性别观念，你知道泰国他们有18种性别观念，很多泰国人的性别观念很多，有什么？看起来像男的心里是女的，看起来是男的但是打扮成女的等等，他有18种不同的区分很复杂。可是美属萨摩亚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出生之后他连语言上面就不分男女，比如说你叫石明景，他不会说石明景是个男性或石明景是个女性，他们这个岛上的民俗就是从出生之后他就不分男女性。但是因为你参加国际赛你要有生理的这个分类嘛，
对，
所以没办法。可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信仰文化的观念里面是没有性别这个概念，所以很特别的一个南岛民族。
好政治正确的民族，
用了政治正确来形容，你确定它是一个好的形容词吗？我觉得这个词现在蛮臭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是，是性别这个东西啊，也不是所有人都去区分它。就好像不同的文化里面，好像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念书嘛，我生活在那个穆斯林国家，就有些人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包头巾？女性为什么要包头巾？可是对包头巾的人来讲，他心里的疑惑是你为什么不包头巾？比如说我们分男女，那美属萨摩亚人就你们为什么要分男女？人不就是人吗？为什么还要分男女？对不对？也许身上长一些东西不一样，可是人就是人，他不会分男女，所以这是文化信仰上面，其实你去研究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彩、多变化。
那就是我们在讲所谓性别的一个建构论，或者是文化的一个建构论的部分嘛。不过，既然刚刚左贝都讲到在马来西亚念书的经历啊，那我想说，我们可以来从这边来进入我们的正题好了。因为我记得我在看一些关于左贝之前的访谈或者自己写文章跟介绍里面，其实都提到说，左贝一开始对足球的那个兴趣是来自于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对，那我小时候在台湾嘛，我舅舅家开那个电器行，大家如果小时候，反正年轻人太小，我们小时候那个电器行就会摆一排电视，然后每一台都在播放，24小时都在播放，然后就是各种三台嘛，就一直播，然后世界杯都在暑假，然后暑假就回乡下去住在舅舅家里面，然后就那时候华视在转播世界杯，所以我就每天就一直看着那个电视机，就每一场比赛都看。因为一般的小孩子大概不会看到很多比赛，
对
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整天顾电无聊，就一直看电视，然后就几乎所有的每一场比赛都看了，所以那个是我人生第一届的世界杯，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出了一个球王马拉多纳
，
对，那因为有一个领头人物，就是超强的巨星明星，所以那一届是我的启蒙。但是真正对足球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就是我到马来西亚念书，90年的时候到马来西亚念书开始。
马来西亚它的足球文化是跟英国殖民的历史相关的吗？
对，它跟香港一样，就是足球化非常非常的兴盛。我经常就笑说这马来西亚足球踢的不怎么样，但他们对足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疯狂，可以说是亚洲他如果说第二就不敢有人说第一的一个国家。
有到这么热忱哦。
对，马来西亚的一个足球狂热是所有亚洲国家里面是最狂热的一个地方。
我以为香港已经很狂热。
香港跟他们完全不能比，你
真的
拿两个不同等级出来
比。可是我们讲看足球比赛之类的，就是你都会有一些什么可能跟喝酒在酒吧里面看之类的，但是他们穆斯林国家也
不喝酒，
对，
不喝酒。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嗨起来？我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大家对这个穆斯林文化不理解，
对，
因为穆斯林其实本身是不能够踢足球，踢足球是违反教义的。
哦，
对，在开罗他们有那个就是那个伊玛目的会议，其实他们会定很多生活准则。那其实足球是不行的，因为足球怎么样？第一个，它会伤害别人的身体，就是其实在伊斯兰的教义里面是不能够做会伤害别人身体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摔跤、拳击，这是不行的，包括足球。因为你去跟人家冲撞会肢体的碰撞，然后第二个足球很容易涉及偶像崇拜，比如说你墙上挂一个 Messi 的海报，这样是不行的，理论上是不行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它会让穆斯林兄弟之间产生竞争心，
因为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竞争吗？
对，然后还有球场上嘛，大家会竞争，其实它有很多的禁忌啦，
对，
那包括说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正常的作息或者是祈祷的时间，那其实他们有列出很多它不适合 伊斯兰教徒从事的原因。哦，其实你按照他们这个标准，很多运动都不行。嗯，可是因为足球实在是全世界太疯狂的一个运动，那而且在穆斯林国家里面，那为什么卡达要争取主办世界杯？因为他其实想主导在穆斯林世界里面的主导地位。哦，就是我要证明我比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比伊朗在伊斯兰世界里面更成为老大哥。那其实运动是一件比较容易达成的事情，比如说你要靠战争或靠什么要去站在别人身上头上，那是比较困难的。可是运动是一个，我们讲没有烟消的战争嘛，哦，他可以在这里面凸显他的地位，所以他花了很多钱，然后把自己的球队训练到比较强，然后卡达可以主办世界杯这样子。那其实他有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脉络在里面，那包括穆斯林，因为他们其他的地方没有办法跟西方人竞争，嗯，哦，他们可以借由足球，哦，比如说我在足球场上我踢赢你啊，或者是我可以跟你抗衡的时候，他们会增加这个伊斯兰世界自己的这个民族自信心。但是如果是在极端的这种教派里面啊，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阿富汗，踢足球是犯法的，还要抓去关啊，听摇滚乐也是犯法的，也要抓去关，就是他是比较严苛的原子教义派。可是，在现代的这个穆斯林社会里面，他们往往把足球变成是一个例外开放的一个运动，让他们能够在世界上取得一定的地位。
所以，足球的魅力已经大到宗教还要为他有点让路，这样子。
对对对对，其实这是一个趋势，
促进世界和平的运动。
啊，对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运动确实还蛮促进世界和平的。
对啊，就是我们在战场上拿枪打架这不大好吧？我们来打场篮球，踢一场足球。对，像以前伊朗跟美国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碰头的时候，伊朗赢了，觉得好像赢了世界冠军一样。嗯，啊，因为我们打败美国人。
对，那也是一种跟民族自尊有关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到马来西亚念书，是在学校里面就会踢足球，然后开始去实际接触。
而且我在台湾就有在踢，只是，啊 okay，只是小学生，当然那不是很厉害，就是学校有校队就去踢。嗯，对。然后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当然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足球、桌球、羽球、篮球，我统统都打。嗯，只是回来台湾之后，忽然变好像变，哎，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变好像在那个朋友之间啊，是吧？变足球专家，只是因为台湾人没那么懂而已。其实我没有很懂啦，如果我到国外比的话，可能 nothing 之类。比如说我如果出生在英国，可能我就是一个不懂足球的人。可是出生在台湾，就觉得好像比别人多懂一点点啊，这也是一个机缘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真的在台湾算是相对来说蛮小众的，因为虽然说像刚刚提到小学有校队嘛，那其实我的国小也有，可是进足球校队的真的就是那么一点人，然后其他人好像对足球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而且不是足球的问题，所有的运动都是这样。
哦，对啦。可是上次我们其实有聊到说篮球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运动。
对，那因为篮球场在台湾数量比较大。
对对
对。啊，你想一下台湾其他所有的运动，包括你说啊，侨顾球队，侨顾球队没多少人啊，什么队都没有多少人。台湾是一个不重视运动的国家。那为什么足球会特别凸显是沙漠，是因为全世界玩足球的人太多了。那你台湾的足球跟其他国家相比，它的落差很大，比如说你说巧固球、躲避球跟别人落差没那么大嘛，这别人也很少在
玩，大家都不太玩，
对，大家都不太玩。可是足球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你知道世界杯全球有超过40亿人在看，
啊，
也就是大概有五分之三的人口在看。
我记得以前有看过统计，就是全世界最多人观看的运动就是足球。
对，而且大家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个足球比赛的转播是占全世界所有运动转播的一半，嗯，其他加起来还没有足球转播的场次跟数量那么多。
对，他们的转播权好像都蛮贵的。
对，而且足球比赛真的是那个数量多到你很夸张。比如说你看英格兰就92支职业足球队，嗯，所以你看他的比赛有多少，你很难去想象。他足总杯有790几队参加，台湾成年人足球员就是可以参加这种比赛等级，不知道有没有792个人
搞不好没有哦。
对，所以你看那个量，我们跟世界这种先进足球国家的这个量差很大，才是我们会觉得说，嗯，啊，台湾好像是足球沙漠。可是其实台湾各种运动的这个发展都不是很理想，都不是很正常，不很兴盛。嗯，可是因为足球的那个落差实在是有点大，对。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之后，突然发现台湾竟然是一个足球沙漠。
对，就是忽然觉得，哎，欸，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没有懂很多，回来好像，哎，欸，好像懂得比别人多一点点，
所以才开始决定要写文字去做一些推广。
对，我那时候就创办了一支足球队嘛，在政大那边踢球，在那个动物园外面那个道南球场，还有政大里面踢球。嗯，然后踢球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人球队，因为当时我们是透过网络号召的。1995年、96年用网络号召，你看很早吧？我是不是很早的、超早的网红？反正我们就是 po 文章，然后就是找大家一起来踢。所以我们的那个成员里面有记者啊，有律师啊，有老师，然后可能有一些文字工作者。后来我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是不是聚在一起？我们大家各出各的这个 本事，大家贡献一份能力，我做了一本足球杂志，就200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叫足球主义杂志，那是台湾第一本商业足球杂志。以前有那个什么会讯、
哦、
足球协会的什么每年一度的什么会讯那种杂志有、嗯、但是在市面上贩售的商业足球杂志那个是第一本，那那个叫足球主义，后来办了27期，它是个月刊、哦、办了27期，对，那是台湾第一本。那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念头，就觉得说啊，我们是不是把大家集合起来，然后就是有做美编的啊，有做文字工作，然后我们就开始出那本足球杂志。那当然刚才讲亏很多钱，就是
就是那一本。
对，后来我就发现说，诶，我可以改变一个方式，因为那个办杂志实在是太烧钱了，因为它是月刊、嗯哦、它那个每个月是烧水电烧人事资本。那后来我的做法的话，像我现在每年都会出一本这种类似特刊，比如说欧国杯特刊，世界杯特刊。那我就把人找来，我找四五个人，有编辑，有文字，然后有美编。那我们工作三个月，然后等到比赛一开始，好结束我们解散。那我们不用负担长期的人事啊、水电这些成本。那可是我们又好像可以达成自己的理想，每隔一段时间去做一个类似像足球科普的这种理念的工作。
刚讲到足球主义这个杂志，它是在2002年发行，对吗？
对，
所以那一年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搭到
日韩
世界杯、嗯、台湾是不是那一年开始突然对足球世界杯非常的投入跟有兴趣、啊、
对，第一个是因为日韩跟我们很近嘛、嗯、好，然后日韩狂热我们就会跟着狂热，就台湾人就是别人狂热我们就跟着狂热、那第二个当然是那个贝克汉跟那个罗纳多的全盛时期、嗯、外星人罗纳多的全盛时期，大家看明星，那时候很多台湾人不知道什么叫足球，但他知道贝克汉跟罗纳度，他知道那个外星人朗拿度又抽筋了，对不对？就经典电影也是一个帮助啊，大家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世界的两个足球巨星。
嗯、
那所以带那个时候是一个风潮带动，那刚好是一个传统媒体跟现代媒体的文化的交接。就是在2000年之前，可能大家要吸收资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过了2000年之后，诶、欸、网络上可以看到新闻啊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台湾的那个体育报道真的很少，只有民生报。后来民生报还关门了。而且民生报上面的报道很多是错的。哦、我小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皇家马德里，小时候他的翻译叫真马德里。
嗯哦、oh,
因为他叫
Real,
可是他是西班牙文，他是雷亚他是皇家，可是我们台湾人就哦真马德里，真皇家社会。我想说有假皇家马德里跟假皇家社会对假社会对这种球队吗？对，那因为当时我们真的是对外资讯不发达，那因为我们也没有吸收的资讯、嗯、我小时候看 NBA 只能看民生报的报道，我也不晓得这些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电视也没转播、
嗯、
是到了比较晚期才有转播，那个有那个第四台有那个什么卫视之后才开始转播、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资讯很不发达，可是过了2000年之后，哎、欸，大家资讯越来越多，然后你收看的管道也越来越多，取得资讯的消息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才会开始对足球真正的本质有兴趣。因为以前台湾没有这个没有运动的风气、
嗯、
那等到2000年之后慢慢就开始，再加上真的台湾人比较有钱啦、啊。有钱一点你就会关心一些运动啦、啊、可能在那个经济起飞的时代真的是比较没有余力这样子。
嗯，不，因为我跟左边年纪稍微接近一点点啦，
一点点，
然后所以OK 啦，没有差距很多啦。但是我对足球这运动稍微有点理解跟认识，也是大概从日韩世界杯开始的，
对，差不多。
但是因为 Light 他跟我的年纪是有点差距，我不知道从感觉比我再小一些的世代来说，对足球的那个印象也是从日韩世界杯开始吗？
我不记得、欸，可是我是知道每一年世界杯就是会看。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就会看一下，然后可能也是受漫画的影响吧，因为那时候看柯南也很爱踢足球什么的，
但那也不是真的足球，
就开始踢足球，
对，
还会踢死人，
对，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漫画就会影响到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哎，足球就是很普及这样子，可是你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也都没在看。
不过其实台湾人至少会知道说，哦，世界足坛的趋势啊，然后啊，有哪个大明星啊、嗯、哦，你可能听过曼联，听过皇马，大概这样子。其实台湾人还是慢慢的有在接触，而且台湾其实足球运动最大众的是小朋友，现在最多的是小学从事最多的运动其实是足球、
哦、
只是上了国中之后缩减很多。
OK、哦、
对，那因为足球它是到了小学四年级之后会被挖角，也不能讲台湾，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学龄前能够做的运动就是游泳跟踢足球、
嗯、
因为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你如果说你要打篮球打棒球都要四年级五年级之后，要不然你手会受伤、嗯、你篮球根本举不起来、哦、羽毛球你拿着那个拍子挥一挥小孩子的手是会受伤的，可是跑步不会、
嗯、
因为人 在还没有到一岁的时候就会站起来，就开始走，就开始跑。你全身最发达的肌肉其实就是你的大腿，你全身最有力的力量是你的腿。那所以小朋友其实他可以跑，可以跑就可以追球，他就可以踢。那这是一个学龄前就可以做的运动。可是在我们台湾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你上了国中之后，很多家长不让小孩子运动，不是只有足球的问题，你学什么上国中都不让你学了。
对，
你学画画上国中不让你学，学钢琴上国中不让你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能力很出色的小朋友，他在国小的时候他可能会跑会跳，他可以踢足球，可是到了四年级五年级之后会被挖角去打篮球，会被挖角去打棒球，然后这是很多的现象。我们认识很多小朋友就从小是踢足球，周思齐他小学就是踢足球，
哦，是哦，
对，上了国中之后才去打棒球，
哦，
所以你看就是会有这种现象。对，那这是台湾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结构比较畸形的状态啦。那当然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就讲不是只有足球，很多项目其实大概都是类似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其他运动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
我们台湾有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台湾很奇怪哦，这所国小是棒球强校，那一所国小是足球强校，那一所国小是篮球强校，可是他的学校里面只有篮球队，只有足球队，只有棒球队，他不会有其他的。可是我们看日本那个甲子园会有5000多队，他们日本高校足球 IH 大赛有4900队，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所学校都有一支足球队，都有一支篮球队，都有一支棒球队，是因为他们是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选一项运动来做，可是我们是每所学校里面只要选10根来做运动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台湾的精英制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你反过头来讲，精英制就是个假精英嘛，你如果全校有1000个学生每个都会打篮球，你是最厉害的那个，你叫精英。可是如果全校其实只有10个人会打篮球，你不叫精英啊，你们那10个只是因为别人不会打，不是因为你特别厉害。对，我们台湾就
是10个人也是第10名。
这是我们台湾教育制度的问题，跟其他欧美国家或者是运动先进国家来讲，我们的普及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甚至连他们的可能不要说1/10啊，我觉得可能50%/1%都不到。你光是看那个球队的数量，我们就讲棒球嘛，台湾最兴盛的是棒球，可是你跟甲子园那个5000多队你怎么比？你那个量不能比，我们有几十队就很了不起了，那更不要讲足球。以前有一年我们邀请一个日本的教练来台湾，就是请他教我们说怎么发展女子足球，结果他不是来教我们怎么发展，他一来他想说我们日本足球女足快灭亡了。我想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高中女足齁现在只剩下630几队，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告诉他我们只有3队，你知道吗？你跟我讲说日本女足快要灭亡了。对，这是我们本质上的不同。那其实这个你只要推广所有人都去参与，你就会有精英嘛，我1万个人踢足球就一定有10个厉害的吧。可是你如果只有100个人踢足球，你说我要找10个厉害的哪有那么容易。对，我们本质上是这个教育制度上面是有问题，
所以才会后来这么希望能够去发展推广这一块。
对对对，我认为所谓的提升精英的能力就是提升所有人的能力，他自然就会出精英嘛。就好像教育，如果全国人都能够念大学，他就有很厉害的学者出现。那你如果说全国人都不念大学，你只送100个人去念大学，那你说这100个要出什么拿诺贝尔奖什么，这个几率很低嘛。所以以前有人讲那个足球元年什么送40个小朋友去巴西，什么1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40个。
哦，我好像有印象这件事情。
你看哦，巴西每年有几100万人在踢足球，阿根廷每年有100万人在踢足球，请问阿根廷30年只出了一个梅西。他们每年有100万人踢足球，30年才出一个梅西。你说台湾派50个过去，说10年之后你要有一个很厉害的，怎么可能？你还想要10个？你想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念历史嘛，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清末选派留学生出洋的那个感觉。
可是你看哦，清末留学生选派出洋其实没有错，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全国的教育程度都提升嘛，这个才是重点。你可以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可是你。真正让整个国家的教育提升才是整个国家进步的重点。所以你派几个人去国外学足球可以，可是你真正正本清源之道是要让全台湾的人都喜欢运动，每个人都有1-2项会玩的运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推广这件事情上面，之前除了做所谓的 出版书写，然后还有可能去组建足球队，去当球评，这些事情是不是变成说，其实在推广大家去观赛这件事情，它会是一个重要的管道，让大家去认识跟产生兴趣。
对，那尤其是在台湾，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台湾足球发展协会嘛，那我们就是办很多基层的比赛，女子的，然后社会人的，就上班族的，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的比赛，国中国小的小朋友的比赛。那我一直觉得台湾人一开始看球都不会是去现场看大比赛，你知道那种小学层级的比赛观众其实非常多，那什么家长
家长亲友团，
对，亲友团。那我觉得亲友团他看比赛看久了，然后他就会慢慢往上升，比如说带着小朋友看比赛，然后小朋友的教练通常也是球员嘛，或者是有参加什么比赛，他带着小朋友去看教练的比赛，然后看了教练的比赛之后，小朋友说哦，跟着教练去看国家级的比赛。嗯，我觉得这是会一个往上提升往上进步。那当然要让我们的这个硬体设备也要变好，就是你观赛的体验要变好。以前我们曾经带一个小朋友就是去看那个甲级联赛，想说啊，小朋友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对足球很有兴趣，看完之后他回去跟他爸爸讲说啊，爸爸我以后不要踢足球了。那为什么？他说他们都在泥巴里面滚来滚去。反效果哦。当然一个好的观赛体验，那个好的比赛的内容其实会吸引更多人去，但是你可以从基层的比赛开始，因为基层的比赛也许内容不是很精彩，欸，可是你知道人就是会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后会支持自己的小孩子。那为什么要学日本建立那种所谓的地方球队，就是可能高雄我自己的球队，台中我自己的球队，桃园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球队，是因为人不亲土亲嘛，我支持，我是嘉义人我支持嘉义，我是云林人我支持云林，其实这种地方的意识这种心态也是可以培养观赛的这种意愿。
有啊，我觉得以前那个职棒元年的时候，就是那么多队，大家都会就是像我在台南就要支持统一，
对对，统一是最早期这个在地化最明显的球队。嗯，那有些球队一开始没有做，但是后来会慢慢，我们其实趋势就是这样子。你有人会讲说，哎，你只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你球迷的这个所谓的 base 不够？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其实你看哦，你如果在地能够发展的好，你一样会有其他外地的支持者。嗯，但是如果你在地的没有发展好，就是我们讲你的基础你的 base 都没有，嗯，那你要维持就非常困难。所以你看皇马、巴塞罗那、曼联，哦，他们都是世界级的球会，可是他们会说啊，我们不要经营我们本土的，我们经营全球的就好吗？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本土的球迷经营的好，他才能够有全球的球迷。纽约人每个礼拜都去看洋基的比赛，洋基才会成为世界级的球队，而不是因为全世界人都去看洋基，所以才开始有纽约人去看比赛，不是这样子的，那逻辑是倒过来的。
那讲到这个关于球迷经营的部分，我蛮好奇说左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成为了曼联的坚定支持者。
曼联支持者是因为我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1990年嘛，那曼联刚好有一个前锋 Eric Cantona 就是进到曼联，那曼联以前是连续十几年都没有能够拿到英超的冠军，然后自从Eric Cantona 一加入之后，他就连续拿了三届的冠军，三连霸。然后那段时间90年到93年之间，刚好我在马来西亚念书，我到念到90年回来96年，所以那段期间刚好赶上那个曼联复兴的那一段时期。然后弗格森这名教练呢，他在接掌曼联之前就是1986年的苏格兰的教练，所以就是从世界杯上我就已经有认识到这一名教练。那所以刚好从90年开始曼联复兴的时候，正好是看到他去执教这支球队，等于说有一个很强的亲切感，然后他又开始变很强，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支持曼联。
所以其实运动里面有一个明星光环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对于整个产业的带动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人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念头，有一个起源。就好像我讲86年世界杯，虽然它是一个很精彩的世界杯，可是它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像我讲的马拉多纳横空出世，它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日韩世界杯，大家讲朗拿度又抽筋了，贝克汉又来了，大家忽然觉得那一届的世界杯很好看，很有话题。也许你不是很懂，可是你不懂的时候，人要怎么样？要有话题嘛。上班的时候跟朋友聊天，那贝克汉很帅啊，对啊，他是英格兰的，你就把这个话题带到足球上面去。那你看一场比赛也好，看十场比赛也好，你会慢慢的认识足球。所以我认为一日球迷是很正常的，因为小时候。
Okay.
我们看棒球也是跟着爸爸妈妈看那个什么威廉波特什么少棒赛什么国际青少棒赛啊，看了两场三场啊，一起替国家加油才开始成为棒球迷。可是那个第一场比赛有没有人带你去看，有没有人 push 你，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那 push 你去看，你看那个2002年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做杂志嘛，就是会有什么回函啊，像现在对脸书会留言嘛，对，哎，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认识足球的，很多人都说，哦，贝克汉好帅，贝克汉好帅没有什么错。
嗯，
但是你如果因为贝克汉开始看足球，然后等到你的足球认识很多了，甚至比一般的人还要更内行的时候，哎，即便你当初是一个迷妹，也没什么问题啊。
嗯，
就好像说有人说，哦，我看了啦啦队，所以我就去看棒球。可是你棒球看得很懂的时候，然后甚至你自己去打棒球，这是一件好事。
嗯，
那比较不好的是，因为啦啦队你跑去球场看，可是从头到尾你只看了啦啦队，没有看没有看到棒球。当然，对于棒球的发展就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啦啦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它吸引人来看。嗯，那只是说你后来这些球迷是不是有在这个比赛里面有得到成长、有认同，然后喜欢这个运动，那是你后面要去努力的。
对啊，讲到被看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出国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刚好去 LA 吧，
啊，对，
然后我人刚好也在那边，然后就是很多人去，就刚好有一个女生很爱贝克汉，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贝克汉有多帅什么的，然后突然跟我讲了他十场比赛的战绩，然后就听得有点不飒飒
啊。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入门，然后就开始变专家。
对，
对，
然后接着我就是有自己再去看一下比赛，然后了解一下什么是帽子戏法啊，什么什么很多。
对，就我们讲一日球迷其实会变专家的。嗯，因为我也承认我小时候就是一日球迷啊。
嗯，
谁不是一日球迷呢？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日球迷嘛。就好像你看戏剧，你是从第一集开始看啊。
嗯，
你不可能直接看最后一集然后就说，哦，我很懂这一部戏，但我们是从第一集开始看嘛。
会有看戏的种类啦，如果是乡土剧可能不一定要从第一集。
严寿兰就不一定要。
那种从哪边看好像都没什么差别。像讲到观赛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也都很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从我们的基层的比赛去支持，然后去看本土的比赛。但我想其实台湾毕竟作为一个足球运动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体验足球的这种热情跟它的魅力，我想去国外观赛应该还是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对，尤其是我觉得它大家一直以为说足球它是一场比赛，其实足球不是一场比赛，足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飨宴。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它是有很大规模的一个整个城市动员在里面。
嗯，
比如说像你去日本的这个仙台，以前我去参观这个仙台我去了11次吧，他们在比赛日当天他们所有的银行，就是他们合作的那个银行行员都穿那个北加鲁塔的球衣。
嗯，
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那个收费员穿北加鲁塔的球衣，你进去搭地铁，地铁里面的工作人员，就那个站务小姐，还有那个站长，还有那个司机，还有日本那个推屁股就站在月台上，月台上那个指挥员，他不是穿那个西装，因为他不是穿那种像西装式，他就穿着球衣。也就是在比赛日那一天，他整个城市就变成仙台七系队的城市。
嗯，
然后他们乐天比赛的时候也是，因为乐天金就也是在仙台，他们乐天的比赛日也是。所以就是这个城市会产生一个认同感，你整条商店街上面，那时候我们去球场附近的百货公司，那我们只要穿，就他们地下都有美食街嘛，你穿着仙台的球衣，或者是你出示仙台的那个球票，就是吃饭买冰淇淋买饮料就打九折。
嗯，
所以你那一天你就会觉得说整个城市的人就动员起来，不管你有没有去现场看球，我们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那像我们去曼彻斯特的时候，曼彻斯特劳特拉福球场里面有前面有一条街，那条街平常你去看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英式建筑都没有人，可是到了比赛当天的中午开始，他所有的酒吧所有的吃东西全部都整条街全部都是开业，然后就卖东西吃东西，然后就看到几万人涌入到这个很小很小的城镇里面，然后等到比赛完结束之后他们又散去。可是他中间这个动员，你要他有78000人要进来，然后有来喝酒但是不看酒，就没买到票，可是他可能在酒吧里面看，然后他在那边喝酒聊天。然后你要动员多少的球场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周边来买商品的，然后来逛街的，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些观光客来买不到门票，可是他还会来这边朝圣嘛，来看比赛，最后去酒吧里面吃东西，一边吃一边看比赛。这整个过程里面十几万人在这里流动，那就是一个整个城市的文化。像鹿岛鹿角，日本的鹿岛人口只有70000多人，你想说日本只有70000多人的城市怎么可以养出一个拿过好几次亚洲冠军，拿过好几次日本 J 联盟冠军的。他那个球场的周边平常有个车站，他是不开放的，可是比赛日他就多了一个车站，然后整个鹿岛鹿角人全部都聚集到哪里，你去那边看，他有夜市，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就是 把整个士林夜市搬到那里的概念，然后他们那个城市人的生活就是我到了周末我们的生活圈子就移到这个球场的周边、那是整个城市文化，而且它会带动它的经济的发展。那我觉得你如果整体来讲的话，它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整个城市非常大的一个假日派对哦，那对于城市来讲，对于认同来讲，对于建立一个城市的文化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其实去年 Light 有去跑伦敦马拉松嘛，因为刚好有抽到，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去，就顺便去，等于是参加一个嘉年华的概念呐、从前面的那个 Expo， 然后到后面的赛道上的一些周边的状况，我觉得其实还蛮令我印象深刻的。因为英国人他们真的是几乎整个伦敦就是动员起来，然后都在赛道旁边帮所有的选手加油、观赛，甚至自家庭院，他如果就在赛道旁边的话，他说有搭帐篷嘛，对不
对？
对
啊，就是那种个人帐露营。
对，其实各种运动哦，不是只有足球啦，大部分的东西其实它都可以带动整个城市，像我们台湾有那个、田中马。
对，
彰化人在路边、然后整个也是整个县市的人都动员起来嘛、就好像马祖在绕境一样。
可是台北马的时候就会有人抱怨说那个交管、
要180秒我受不了
就那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文化上有点不太一样。
对，像我在那个限动上面就还有看到台湾人在那边讲说哦，台北马哦，你们就最大、什么之类的
对，可是伦敦马，因为我有朋友住伦敦马，所以那个时候去伦敦有顺便去找他，他住的地方就真的是伦敦马赛道经过的地方，他说每天到伦敦马他是没有兴趣，但他就觉得哦，那天那我就不要出门，我在家看我的电视对，但他也觉得那是一个对整个城市来说它就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整个城市动起来像一个嘉年华这样，他也觉得那个气氛是好的。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运动都是，就像我去年年底刚从纽澳回来嘛、那在墨尔本这个都市也是，他每年有 F1 然后有这个澳网、那在澳网的那个期间呢，整个墨尔本就是涌入很多的观光客、那自己当地的本地人、也会参与这个飨宴，然后会带动很多他们一些比如说酒吧、餐厅啊，或者是这种百货公司做一些折扣周年庆、就是一个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
那准备在英国看球的经验应该蛮多的嘛、
对，去看了几次。
那有遇过很多足球流氓吗？
足球流氓我觉得还好，最近的十几年其实足球流氓这种东西是双方都是足球流氓的时候才会危险因为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赛经验，是去那个维也纳。那我去维也纳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开车到那个萨尔斯堡，忽然就想到说维也纳迅速，但那支球队叫维也纳迅速嘛，然后就有一个比赛在维也纳举行，在三天之后欧霸的比赛，然后就想说我在萨尔斯堡没有很远嘛，我就开车过去看就好。然后于是我就上网，然后就发现官网说要买那个预售票，要加入会员，所以我就加入成为他们的付费会员，就交了500块。然后一加入之后发现要买那张票呢，预售票一个星期之前买，我只剩三天了不能买，所以我只能开车去现场买。那我到了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从维也纳搭地铁去球场，整个车上满满的，每个人都是穿着绿色的维也纳迅速的球衣，就把我挤在中间，然后就穿着一件曼联的红色然后真的不夸张旁边就一群人围着我，他就问我说你是要去看球的吗？我说对对对，我要去看球他说那你为什么穿曼联的球衣？然后我就很紧张，我一下车就立刻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商店里面就立刻买了一件维也纳迅速绿色的球衣，我立刻就把它换上去，到厕所就把它换上去然后我就走到现场买票，小姐跟我讲说只剩 H 区的你可以吗？我说好啊，反正都来了，不可能说不要嘛。然后买了那个球票，一走进之后就发现整个看台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穿绿色，其他人全部穿红色，因为那是客场客场莫斯科斯巴达的球迷区，
一直穿错衣服。
对，然后就很紧张这些俄罗斯人好恐怖，不要会打我不过比赛一开始就没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们俄罗斯的球迷的特色就是比赛一开始他们就赤裸上身，他们就把
脱掉，
他们就把衣服脱掉不过就是一个蛮有趣啦。但是其实你到国外去观赛原则上因为大家都是足球迷，包括我去看很多客场的比赛，比如说我们台湾去泰国比赛，去马来西亚比赛，我都会去新加坡，我都会跟去。那你客场的球迷，他们也知道你是人比较少，那比较弱势，其实人有那种不大会欺负弱者的那种概念，不要挑衅他，原则上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啦。那过去会有足球流氓那种问题，就是双方都是碰到比较激进的团体，嗯，对，比如说你呛他们，他们又呛回来，但是基本上足球迷对待客队的球迷是还蛮宽容的，但是嘴炮是一定会啦，他会喊来喊去哦。但是基本上我去过的大部分的国家，即便是足球很狂热的，像印尼、马来西亚，他们基本上对待客场的球迷，只要没有互相挑衅，基本上都还是蛮友善的，甚至比如说。欸，找不到路他会指引你啊，或者是现场很混乱，那，有时候那个主场球迷他们还会隔出一条通道保护客场球迷，你们就先离开什么，这其实都是会这样子。
因为我以前住法国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在学法文的时候，其实就有老师讲说早期法甲在大家最狂热的时候，但那时候主要讲的是巴黎跟马赛之间的竞争啦，然后
南北战争，
对，南北战争然后就讲说足球赛季的期间巴黎人最好不要开车去马赛，
对，
因为你把车停在旧港边，你车会被推下去。可是后来就觉得好像其实我实际上法国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么严重了啦，那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足球文化有点点衰退，因为我后来问我法国朋友，他们也是有在踢足球的，然后就说欸，那你现在还看法甲吗？他说没有，都看 NBA 他说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又跟你的一些所谓的民族或者是族群的对抗有一点点关系。比如说以前我朋友他住在巴塞罗那，但是他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他说他走在街上都是穿着巴塞罗那的外套，然后走进那个皇马球迷专属的酒吧之后再把外套脱到里面穿的是皇马的球衣
要隐藏一下身份。
但是他讲说不只是在比赛日，他平常你穿着皇马的球衣在街上都有可能会被打对，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民族纠纷的问题，就好像曼联跟利物浦，他为什么两个竞争那么多，除了足球上面，他们一个是所谓的天主教，一个是新教，一个是工业都市，一个是港口商业都市，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政治信仰，好，这是工党跟保守党，他两个就是我们从头到脚跟你都是
不一样，
都是冲突的。就好像皇马跟巴塞罗那，除了这个足球之外，他也是从头到脚，从政治理念到什么都是冲突的，所以他们碰在一起，就好像你刚才讲马赛人跟巴黎人，他们也是从头到脚就冲突，所以才会有那个以前那个 Taxi 这部电影，啊，
对，没错，
他里面就在讲那个南方人北方人的问题，
对
对，所以啊，就好像其实意大利也是啊，意大利也是站南北，
哦，对
对，站南北站得非常凶。
所以其实站南北是世界普遍的现象，
对，不是价值就是站南北，
不是价值就是站南北。
那以卓飞个人的经验来说，你自己看过觉得最精彩或者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观赛经验都是在欧洲吗？
也不一定，我觉得在东南亚我也看过非常精彩的比赛，嗯，然后欧洲也有看过很好看的比赛，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看那个欧洲的那个狂热，其实没有像亚洲的东南亚国家那么狂热，东南亚国家的这个观赛，比如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他们球迷是比欧洲更狂热。
哦，现在是这样子。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我讲的，他其实很多那个国仇家恨在里面，就好像那个印尼对马来西亚，
对，
那个球员要坐那个装甲车离场，警察要派装甲车把球员带走。那像那个泰国对越南哦，那个整场那个观众从头到尾丢那个烟火，丢到你都快看不到比赛，对，就在会有这种
新仇旧恨就在这里发
泄了，会有这种比赛的这种在里面。但是欧洲是越来越成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真的亚洲是新兴的足球区域，那它有很多新的花招哦。什么叫花招？比如说加油的花招、应援团的花招，但是每个国家的特色又不太一样。然后日本的应援团也是很有名的，然后日本人在场外都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但是他们一到足球场里面就笑啊对啊，可是他们只有那90分钟是笑哟，一离开就每个又很温驯。对，它其实跟每个国家的那个民族性，然后还有各种历史宗教的背景是有差异的。比如说你去欧洲看比赛，你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米兰德比啊，好像西班牙德比，哦，这种比赛当然就是会是非常非常疯狂，对。但是大部分的比赛来讲，我觉得欧洲现在算是比较收敛比较温和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是对于没有海外观赛经验的人来说的话，现在想选择一个地方去看比赛，欧洲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吗？
我觉得如果说经费够的话，
经费够的话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以近距离的国家来讲，像日本、哦、泰国、马来西亚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当然经济上是比较省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足球比赛的观赛它是一个融合文化，比如说你到曼彻斯特去，你除了看曼联的比赛之外，你比赛只有 90分钟嘛、嗯、但是你可以体验整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曼彻斯特的摇滚乐，然后曼彻斯特还有一个世界足球博物馆，嗯，好，然后包括它有很多过去的一些历史古迹。那我觉得所谓的去看球这一件事情，你不要把它当作说我就是为了要看这场比赛，嗯，那其实我觉得是你要透过这场比赛去看这个城市的文化，那包括比赛的当天你看他们这边的人做什么庆典，嗯，他们的人去看比赛的这个态度哦，每个城市的也不一样，然后你看完这个比赛之后，你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跟它的运动，你去做一个比较，去做结合。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个城市之所以会有他们的足球文化，跟它的平常的社群文化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是属于狂热的，是属于温驯的，或者是他们的球场的应援方式是怎么样，跟他的平常的生活吃什么，他房子盖什么样子，其实这是整体是有关系的。就是你是去体验包含足球在内，然后以足球核心的一个城市文化，我觉得城市文化这件事情才是去看运动比赛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我们不住在那里，我们只能看一场两场嘛，嗯，那你只看一场两场，你说好我只感受这场比赛的气氛，但是其实你可以得到更多啦。
那我知道 Light 去年去东京的时候好像有去看棒球赛，对不对？
对啊。
那你有感觉到什么城市文化吗？
可是东京就是那个样子。
东京文化
东京去太多次了、
欸、比如说你如果去看一下阪神，你就有就可以、啊、或者广岛鲤鱼、你就知道当地的人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的 ON 的方式是跟东京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
对。可是因为那一场是客场比较强，
对，而且你看那个完全不同哦，它会显示出那个大阪人的生活方式跟东京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比如讲话的方式，然后应援的喊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的那种肢体动作什么，那个东京人跟大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嗯，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运动旅游不管是观赛也好或是参赛也好有趣的一个地方啦。因为真的你去到那个地方、嗯、你对他熟悉也好陌生也好啦，像我自己可能我在巴黎住过这么多年，但是巴黎马拉松你还是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对、嗯、
对，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法网也是啊，因为每年到法网的时候就会有人要来借住我家嘛、
欸、那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挑比赛，要怎么去看那一场你是要看的比赛、
其实除了曼联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之外，我其他的比赛刚好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非常息息相关，就是我是倒过来，嗯，我想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所以我去看他的比赛，而不是说哦，我去皇马看比赛啊，顺便马德里逛一逛，不是。比如说像我去过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像那个马里堡 Maribor 不知道对不对，在那个斯洛文尼亚
啊 OK
对。那因为我以前播欧冠的时候我曾经播过一次马里堡的比赛，我那时候还下了一个这个赌注，因为那时候马里堡然后那个贝里索夫贝特然后希腊人竞技有三支从来没有打过欧冠的球队打进去了、嗯、然后我就跟那个洪志伟打赌说这三支球队有任何一支拿到欧冠冠军，你女儿从小学到大学学费我来付那结果当然三支都没有对，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马里堡，那是一个斯洛尼亚的一个小城市，一个20万人的小城市。然后我就特地因为我人在奥地利嘛，我想说开车过去没有很远，就特地跑去那边看他们的比赛，然后去他们的那个商店里面买东西。然后很妙，他们的商店我一开始按照那个地址找，他发现是一家理发厅，里面有两个人在剪头发。我想说理发厅这对还是不对，然后一走进去，哦，原来他的那个隔间有一半是理发厅，一半的地方是拿来卖他们马里堡的商品，也就是马里堡的经营团委托这一家理发厅后半部变成是，可是他商品应有尽有，什么都有，连什么包屁衣啊，什么行李箱，什么他们自己的商品什么都有。虽然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因为他开一家独立的店来卖这个，可能成本比较多，甚至卖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他们就跟地方上的商家来结合。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就想说，我们在台湾也可以这样啊，早餐店啊，就放一个角落，就放比如说。假设嘉义有一支球队好了，哦，你嘉义的早餐店可能就找10家早餐店，然后就有一个小小地方是放这个球队的商品啊，大家就可以去买他们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地方结合，然后一个城市的行销，就是可以去看一些这些很特别的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我当初一开始想要去认识马里堡这个地方，然后就顺便去看他们的球赛，顺便去看他们的这个足球的商品的商店。对，我觉得这会是就像维也纳嘛，也是我是去奥地利的时候熊熊想到，来吧，我们来去看吧。
左边可能是我听过第一个在斯洛文尼亚看球赛的人、欸、
对对对对，
其实去斯洛文尼亚的人
还不
少，已经很
少，对，已经不少，但是特地跑去马里堡的不多。
对，因为大部分斯洛文尼亚观光上最有名就是它有那个很多石灰岩溶洞，
对，
大家都去看那个，因为就什么魔戒拍摄的场景。
而且我那个时候去 马里堡，我真的是我就瞬间变成历史专家。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格拉茨、嗯、啊，格拉茨，那格拉茨的路标呢，他写两种语言，一个是奥地利德语，一个是那个斯洛文尼亚语。后来呢，我就说，哎、欸，为什么路标都是两个语言？马上 Google， 马上找，原来我才发现以前那个地方其实是斯洛文尼亚人住的。那后来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有做那个民族迁徙，就是大家国界重划，然后就把一批人就是把他移到斯洛文尼亚，然后什么把奥地利人移到什么地区，就大家都互换。然后那个地方是以前大家有互换过那个土地，就是为了避免那个居住的民族纠纷，其实就是利益分配，就大家分配。哦，原来那个地方的人跟马里堡那地方的人以前是不同的，刚好现在是倒过来居住的，所以他们那边都会有德语的标语。对，那就很有趣，就发现哦，原来这一条大街跟这个建筑以前是，比如说是斯洛文尼亚人住的，然后这边是德国人住的，这边是奥地利人住的，可是因为二战结束的关系，哦，重新分配，怎么这边的人迁走了，那边的人移过来了，哦，就发现，哎，原来成为这个奥地利南部的历史专家就是在这一刻。
我也是可能第一次听到有人看球看成文史专家的这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如果说对于想去现场看球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 撇步 啊，或者是一些提醒？因为像之前介绍左贝给我认识的这个学姐呢，欸，她有跟我说她去意大利看球，然后她可能会想要买一些类似像后台票之类的，是可以进去跟球员互动的，这种是常态的吗？
有，其实每个球队的做法不一样，
不一样。
那像有些会卖那个前一天练习的票，嗯哦，比如说你球票一张是5000块台币，可是前一天可能300块看练习，好，哦，那个人就不会很多，可能就500个、1000个观众，然后他们离场的时候，就是练习完离场，大家就会在那个栏杆旁边，就是大家经常看到塞纸条啊什么，让他们签名啊，然后合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喜欢赌球员，嗯，那赌球员的话，通常在球队的训练中心的门口，因为他们开车出来，他们就摇下车窗，跟你拍照，拍完照之后他就把车子开走。最后一个就是你如果比赛完要赌球员几率就比较小，因为他人真的很多，就是你不见得急得赢别人，然后那个球员可能他现场就签个10个他就走了，那你可能现场1000个我只能签10个，就是随机的，那几率就会比较小。那每个球队的做法不太一样，那通常的话就像我讲说，你如果说想要真的看到球员，如果买前一天的练习票是最好的，因为人比较少嘛，可能只有1000个观众，哦，因为有的人觉得你练习而已，我要花500块去看你练习，哦，对。可是我通常我会去看练习，但是我看练习是为了专业啦，我想看那个球员状态怎么样，嗯，哎，他们练什么东西，哦，大概我会去想要去认识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赌球员，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练习日之后的。对，但是你就变成有点像那个 F1 的排位赛嘛，嗯，前一天的排位赛就先去看，哦，第二天正赛又另外，嗯，对，那这都是几个方法啦。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你到国外去看球，那因为其实他们看得出来是观光客，嗯，你看就知道是菜巴巴的，没有来过东张西望找厕所找那个指引，所以你不要对他有挑衅，基本上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扰，即便你是穿客场球衣也没关系，因为他知道你是观光客，不是那种激进球迷团体的，原则上他们带你其实都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球场确实会比较混乱，就人多嘛，你可能会拥挤啊什么，当然顾好自己的随身的物品之类，然后尽量走在比较宽敞明亮的地方，这个注重自己的安全都是蛮需要的。
那像这些票券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是在台湾就可以直接网络购买，
大部分其实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网络可以购买，嗯，那买不到的话就可以去买那个牛票对，那国外也有所谓比较安全的黄牛票，因为黄牛票你怕的是你买了之后到时候去没有，嗯，对不对？那他们国外有一些是有第三方交易机制的，那也有所谓的 ticket exchange， 就是你跟人家换票，嗯，那换票的话像我们去老特拉福的话经常是会需要买，是因为它几乎每一场都卖完，那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是季票，那季票的话就是我买了一张票之后我可能一整年都可以看嘛，嗯，可是我不可能每一场都到，他就有一个交换的网站，就说哦，我9月10号那一场我不去，那你可以付多少钱，然后你到曼彻斯特去拿这张卡，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换这张卡，你就拿那张卡进去，然后你结束之后回来，你再回到那个地方，你再还给他就可以，嗯，他不怕你不还，因为他是登记制的嘛，你不还他就取消挂失，你就以后也不能再进去，嗯，对。然后他就是付完钱之后你再拿那个卡过去啊。另外一种是第三方付费机制，就是我的卡已经兑现了，就是我已经进去看完球出来了，那你一开始你要先汇一笔钱进去，然后等到你看完球了 然后他才把那笔钱给对方。对，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想安全一点简单一点，像现在那个什么KK Day 啊 KK 什么 Look 那种，他们其实都会卖，但当然他就是加一个手续费，因为他就是赛季前先框嘛，就像我们的泰鲁哥火车票旅行社一年前都给你把票车票买光光了，哦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加什么一层两层然后去卖你球票，那这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的方法，那当然他就是你要被他抽成可能抽比较高，就是好像买旅行社的这个券这样子，但现在网络上的方法是蛮多的，甚至像我刚才讲去现场买啊，但是不要买错区。
那像这种网络买票，就是包括像那种练习赛的票也都是可以买的，
对、
okay.
大部分都是可以。
那接下来有没有预计要看哪一个比赛，就下一场
啊？我下一场的话就是6月11号会到马来西亚看台湾对马来西亚的客场的比赛。
OK，
对，
那像这些比赛的部分，它这个就不是属于职业赛事，
对，是国家队的
国
际
赛事。OK，那这个部分也是能够去看的吗？
对，可以，可以，可以。
OK， 是售票的，
对，也是售票的。哦、只有台湾才会经常不售票。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很多东西是我可能过去没有听过，很不熟悉的。那今天很开心能够听到左边，
你又重新认识一次欧洲了。
哎、欸，对，真的、欸，我
一直认为看足球就是懂世界，
是
因为以前我们播，你知道那个有一个也是播欧冠嘛，我们播到一个地方叫克山鲁宾，那没有人听到过克山鲁宾呢。然后我们到现场一看，哦，原来这里住的是达达人。这个是个达达人的城市，所以他们那个球场的象征就是一匹马，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T4， 一个骑，就是穿着你知道，一看好像蒙古骑兵一样的那个衣服，然后很大的一面旗子在整个看台上面。我们立刻就开始查，哦，原来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中亚的达达人什么之类，啊，忽然就又变成克山鲁宾专家，
真的是看球看成是一个世界通。对啊，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过，哎，过去在欧洲我也很少真的去看足球或什么东西的。那当然，世界杯或这种大赛事、欧冠的大赛事的时候，因为很热闹嘛，多多少还是会有点接触，可是真的很少这么深入的认识。
对，因为我有一篇在网络上以前在报道的写过的一篇文章，我在讲一个那个世界上各地的踢足球的少数民族，包括像那个什么萨米人、西撒哈拉人，还有那个席丹，他们的那个撒哈拉沙漠里面的那个种族，然后还有像以前伊拉克为什么足球很强，他们是库德族人，喜欢踢足球，然后只有在历史书上才知道的叫亚述人，亚述人有自己的足球队，
亚述人现在还存在，
对，还存在，他们在那个伊拉克北部跟叙利亚的沙漠里面，他们是到现在还是一个游牧民族，而且他们有一个就是亚述人专属的足球队，所以你看历史书上才看得到的东西现实中就有。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不管什么运动啦，你都可以从他的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学习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希望台湾的足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运动也好，也可以发展得更好啦。
就是在真的就是像嘉年华一样。
对，然后而且是透过任何的运动都可以让自己成长，懂得更多。
真的，因为像我住黄金海岸啊，然后之前就是他们也有一个叫什么 Super Car， 他又不跟那个 Formula 不一样。
对对，不一样的。
对，然后他就是也是把那个一整条黄金海岸主要道路
封起
来。然后就在那边撞，他们会撞来撞去，然后大家也是看得很嗨，黄金海岸的人都超嗨，
所以是一个城市级的碰碰车比赛，
可以这样说吧。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文化你还是要发展到那个程度，大家开始懂得享受，然后懂得去参与，那整个文化的发展才会变得更好啦。那我觉得讲现实一点好了，更多的资金会投入。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啦。
对啊，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左贝来左宗运动日记，真的今天分享了非常多有趣的，不管是经历也好，或者是在运动推广跟运动发展的一些想法上也好，那让大家都重新认识一次足球，重新认识一次世界。因为我觉得听到好多我可能根本没有听过的地方，觉得超级有趣。
就是你想要认识文化，你就可以从这些运动下手。
没错没错，运动不是只有身体在动而已，其实它有很多是脑内的事情。
对，
很有趣的。好啦，那我想说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我们再次谢谢左贝来我们这边。
好，谢谢。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也可以在各平台按赞留下五星好评，并帮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